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精神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老牧者常常提到神的怜悯，神怜悯我，神怜悯我。很多信徒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明白，觉得许多的事情还是要靠人的努力啊，不能只靠神的怜悯啊，对老牧者的提醒不太明白。但随着年龄慢慢长大，我们所经历的挑战、困难、压力、眼泪会慢慢更深的经历。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要依靠什么呢？我们要夸口什么呢？夸口我的聪明、我的能力、我的金钱吗？我们越来越深体会，这一切都是神给的，你我没有任何可以夸口，唯一夸口就是神怜悯我。我们思想，我们凭着什么来到神面前？什么样的祷告会蒙神垂听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64章，震动天地的拯救。上一章提醒我们要记得神的拯救，并且预言神在将来要实行的复兴、怜悯、拯救的大能不可忘记。这一章再次提到神的拯救，震动天地，带来极大的翻转改变，也提到神公义的刑罚。1到5节提到神拯救，神降临震动天地。1节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。神要施行拯救，震动天地，愿你裂天而降，从天上的宝座降临，也有翻译为把天撕开，亲自降临人间。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就是颤抖发抖，这里形容大君王降临大地，战惊恐惧的光景。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人们期待是大卫一般的君王带来拯救，震撼列国，但耶稣道成肉身却做奴仆，带来的是阴间的震动，黑暗死亡的震动，带来永恒的生命救赎，远远超过人所期待渴望的。在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当中的领袖 Jonathan Edwards 在讲道祷告中多次引用到这一节，作为神主动临到复兴百姓的一个呼求。他提到，人无法制造属灵的复兴，除非神亲自从天而降，裂天而降，让他的灵在如火临到人心。这成为18世纪复兴祷告跟讲道常见的经文，激励会众谦卑悔改，渴慕神工作，而非人所制造的复兴。神恩待我们。2节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当神如同君王降临时，大山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将水烧开。神公义的作为降临如同烈火，带来公义与审判，使敌人知道神的名，列国在神面前颤抖。神所做的一切工作并不是要吓唬人、刑罚人，而是要教导人、怜悯人，使人知道神的名，因着认识主得着跟随神的自由丰富，更使列国在神面前颤抖发战，在敬畏中认识主。愿属神的子民每一天能够认识神的工作，敬畏神，明白神旨意，走在神平安道路中。3节，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，那是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神，我们实行不可逆料可畏的事，就是料想不到超越人想象奇妙的大作为，那是上帝降临山顶在神面前震动，带来天地大改变。你我可以思想，耶稣第一次来到神肉身所成就的工作远远超过人想象，他不是骑着白马的将军，而是骑着驴驹的仆人，看似失败的死在十字架上，却为我们成就最大的生命的得胜。我们也可以思想，耶稣第二次来，天地改变，终结这罪恶的世界，带来永恒新天新地，大山震动，天地翻转，成就神拯救大工作。4节，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神所做的工作远远大过人所能够想象明白。从古以来，人从来没有听过看过，神要做这奇妙的工作大过一切偶像异教、黑暗邪说。神为等候他的人来做事，等候就是信靠、服侍神、全力跟随神。神正在为人做大事，你我要全心信靠，专心思想神所为我们所做奇妙拯救的工作，让我们认识 因信进入迎接。五到七节提到神刑罚因着人犯罪。第五节，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，这情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上一集提到神为等候他的子民做大事，当人专心信靠神，等候神，必要经历从神来奇妙的恩典。这一节提到神迎接遵行他话语的人，迎接可以翻译成善待、悦纳、帮助。神预备好要大大赐福给那欢喜行义，就是欢喜遵行神的话，走在公义正直道路上的子民，纪念你的道，在你的道路上纪念着你，就是不忘记神的话，遵守神命令的人。神认识谁敬畏他，神必为爱他的人预备丰富的恩典怜悯。神当然也爱那不认识主的人，但不认识主的人无法明白神的旨意，无法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，因此恳求神让我们对神的慈爱作为有知有感，蒙神怜悯喜悦。神迎接遵行神话的人，而回到人的身上，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，你我不断的犯罪软弱违背神的话，神曾经发怒管教我们，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拒绝被神管教，远离神。在这么大的软弱中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还有盼望吗？当我们思想我们的软弱罪恶，我们会问神还有机会吗？这样的人还能得救吗？当人这样发问，就还有悔改的机会，因为有悔改的起点。最可怕的是已经不问这个问题，以为自己很棒，没有问题，没有悔改的起点，会落入更大的审判。第六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我们看见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，做各样的恶事，违背神，所有我们自以为公义的行为，在神的眼中都像污秽的衣服。原文是像月经的衣服染了血，是不洁净的，不只是礼仪上的不洁，更是生活道德层面的软弱黑暗。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，失去生命，与主隔绝，没有力量做神喜悦的事。我们的罪孽好像风一样把我们吹去，承受神严厉的刑罚，公义的刑罚。如果我们离开神，也许看起来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，完成一些成就，获得一些掌声，但我们要很谨慎，如果没有神同在，人所赚到的一切东西都无法存留，越来越枯干疲乏无力，所做一切将要如风被吹去，没有价值。我们要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甚至若离开了主，所有人以为好行为在神眼前都是不完全的、污秽的，所有人的掌声都会过去。求神让我们真实悔改，转向耶稣。马丁路德在他对因信称义的神学架构中，这节经文扮演了关键角色。他写道，即便最虔诚的修道士若靠自己的义行，也只是污秽的衣裳。这个经文成为宗教改革中反对行为得救的核心真理，帮助千万的信徒看见唯有靠耶稣的义才能得救，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公义中。我们思想神如何怜悯我们，我们也思想我们如何违背神的话，在神面前把握机会悔改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64章，主题是震动天地的拯救。前面经文提到，神从天降临，向公义的子民实行拯救，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软弱罪恶，因此在神面前悔改。5到7节提到神刑罚人，因着人犯罪。7节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没有人求告主的名，就是向主祷告呼喊，没有人奋力抓住神，向神求助，尝试抓住主。基督徒可以维持聚会的生活，表面的信仰，但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？有没有求告神的名？有没有紧紧的抓住神呢？有没有看见若是离开了主，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黑暗污秽呢？求主光照怜悯我们。当神颜面不顾我们，不理人，丢弃我们，向我们颜面不看我们，人将被罪恶消化，在自己的罪孽的权势下融化，会被送交到罪恶的权势下，落入何等黑暗可怕的光景。今天我们还有平安，是神的怜悯，神还愿意提醒我们，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要非常战惊恐惧的寻求主，抓住主，因为一旦神掩面，神不说话，不再启示人，人将落入何等大的黑暗中啊！求主怜悯我们，把握今天，快快悔改。8到9节是神拯救。第8节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摇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即便前文提到了我们如此软弱，犯罪行恶，在各样的罪恶中，我们仍然宣告神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是创造我们，爱我们，怜悯挽回我们的救主。神是摇匠，创造万有，创造生命一切的美好，而我们是泥，我们的本质非常的低贱卑贱，一文不值。但当神的手介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作，神手所塑造的作品，神亲自造的，神辛劳的成果。我们要认识自己是谁。如果我们忘记自己是泥，我们以为自己是摇匠，我可以创造许多成功、财富、梦想，我可以掌握我的今天、明天，必然偏离神。因为要认识自己的本质是泥土，是尘土，我们的身体至终要归回尘土。因此，如果人离开了主，价值是非常的低。这是为什么许多人的自我形象很低落，不管拥有多少的成功、掌声，总是没有真正喜乐满足的一天。但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在神的大手中，我们就体会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我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已经预备好要我们去行的。我们成为神的杰作，彰显反照神的荣耀美好，何等尊荣。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，在面对失败、挫折、软弱时，他引用这些经文祷告：我虽软弱，但我不会绝望，因我是摇匠手中的泥，他必按他的心意重新塑造我。这成为许多侍奉者面对挑战、困难中的安慰与盼望。第9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我们软弱，但神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摇匠，因此我们呼求主，不要大发烈怒，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求主遮盖涂抹，怜悯我们，恳求神垂顾我们，垂看我们，垂顾每一个你的百姓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子民，是你的百姓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不住的呼喊，求主垂顾、观看、怜悯世人。来到主面前，不要依靠我们做了多好，做了多少，而是依靠主，主多么的好，主多么的良善，怜悯拯救人啊！不要靠自己，单单靠主，必然得胜有余。10到12节是神的刑罚所落入的惨况。第10节，你的圣意变为旷野，西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。这段提到人远离神之后所落入的管教刑罚。神使圣意变为旷野，就是圣城，神圣的城，神所拣选的西安耶路撒冷，这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城市。神拣选这个城市设立圣殿，成为敬拜的中心，神也应许与神的殿同在，这是神在过去的怜悯。但当人离开了神，圣殿失去神同在，将要成为旷野荒场。一方面是经历军事上被人攻击，巴比伦帝国攻击掳掠耶路撒冷，带来极大的破坏；二方面 更是属灵的荒场，非常荒废荒凉的地方。当人拜偶像远离神，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的灵被迫离开耶路撒冷，离开神的殿，进入荒凉悲惨的光景。你我人生也是如此，神乐意怜悯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但我们要很谨慎，你我是否紧紧跟随神，大力支取神同在呢？一旦远离了神，再美好的属灵经历都失去价值。十一节，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，我们所羡慕的美地竟都荒废。神让圣城成为旷野，这一节神让圣殿被焚烧。过去是圣洁华美的殿，有神的同在，荣耀美丽，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地方。过去充满赞美声，如今被火焚烧，充满审判中的哭嚎声。我们所羡慕的美地，就是所喜爱的宝贵的产业，都成为荒废。过去圣殿是神所喜爱，神所拣选，如今成为荒凉，被废弃，不生唏嘘。你我要持续的依靠主，紧紧的抓住神，千万不要远离神，因为一旦失去神同在，没有任何的保障，没有任何的安全。求神帮助我们依靠神，而不是依靠外在形式上的信仰。十二节，耶和华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寂寞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当人承受刑罚苦难时，先知向神呼喊，神啊，在这些苦境中你能忍得住吗？神什么时候怜悯我们，复兴我们呢？你仍然寂寞吗？就是静默不语，静坐不动，不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深受苦难，受苦到了极点，承受痛苦羞辱，几乎无法承担。求主怜悯。神兴起刑罚管教，当我们承受神的管教时，要战战兢兢地寻求主，千万不要埋怨神，而是要在神面前深深地悔改，脱离黑暗，转向主，寻求主，向神悔改，才有生命真实的出路与平安。这一章平衡地让我们看到神复兴带来的大祝福，以及人远离神被神刑罚后所承受的羞辱，使我们要大力地转向主，定睛主的身上，看见神要兴起的拯救与怜悯的工作，单单地依靠神。这章的要节是第九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在危机困境中，愿主教导我们祷告，更清楚地认识神的威严震怒，让我们更深认识神，会更深地敬畏神。第二件事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罪孽，使我们没有任何自高依靠自己的可能，只能谦卑依靠主。第三，认识神的垂顾拯救，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，神的挚爱，神的拯救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们思想，在困难危机中，我们抓住的是自己还是依靠神呢？我们是否真实认罪悔改？我有没有把握机会加入教会祷告会，抓住神的行列呢？我是否积极纪念神的话，求告神呢？我们来祷告，感谢主赐下祷告的特权与恩典，呼求主在教会中兴起大批忠心求告神、奋力抓住主的子民，齐心纪念神的约，呼求神震动天地、裂天而降的大复兴速速的临到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64章，等候主，转向主，求告主，经历神的怜悯与拯救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